好，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题目叫做无知的财主啊。正道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讲这个这篇讲章之前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个中国的古代的一个民间传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传说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听过没有？但是这个传说呢，被很多人误解了，就是这个象啊，不是大象的象，很多人写成大象的象，其实就是宰相的象，明白吧？这个传说讲的是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穷秀才，然后他有一天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他看见有一条小蛇，其实是一个蟒蛇精，被什么天庭劈雷劈的变成一条小蛇，就在路上奄奄一息，然后他就好心去救了这个小蛇，结果这个蛇长大了以后，这个蟒蛇精就为了报答他，结果呢就让他就是帮助这个穷秀才，最后当上了宰相。那当他当上宰相以后呢，这个穷秀才还是心里还是不知足，然后呢他知道这个蟒蛇精呢身上如果能够割下他一块心肝的话，就可以让他长生不老，所以他就钻到这个蟒蛇精的肚子里面去，想把他的心肝割掉。结果蟒蛇精一看到这个样子，说这个人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最后就把这个身体给合起来，然后就把这个人给吞吃掉了。所以这叫做人心不足蛇吞象啊，大概你第一次才知道说这个传说是怎么样子的哈。所以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就是其实讲的是一个贪心不足的人到头来是怎么样，是一场空，对不对啊？其实中国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其实在其他的民族也有这样的传说。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好不好，因为今天小朋友比较多啊，给他们讲一个。就是在古代阿拉伯世界也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啊，我估计大家都看过，有一个好莱坞的片子叫做阿拉丁神灯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神灯的名字哈。这个片子是根据阿拉伯神话《一千零一夜》里面的一个故事改编的啊，有相传有一个名字叫阿拉丁的年轻人，有为的年轻人哈，他无意当中就得着了一个神灯，结果呢，他摸一摸那个擦一擦这个神灯呢，神灯里面就跑出一个叫基尼妖怪，是吧？是不是叫基尼啊？基尼妖怪哈。结果呢，这个基尼妖怪就说：“哦，阿拉丁，你许的愿我都可以答应。”所以呢，阿拉丁就许愿，他就答应。结果这件事情被一个坏蛋知道了，这个坏蛋叫贾发，我记得印象很清楚哈，他是个巫师，对吧？然后这个贾发呢，那个他就千方百计，最后偷到了这个神灯。然后这个时候，他也去吩咐这个基尼妖怪说：“基尼妖怪，我要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结果基尼妖怪就答应他，让他成为最富有的人。结果这个贾发说：“我要成为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人。”力量最强的人，为所欲为，结果呢，这个基尼妖怪就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强的人。这时候阿拉丁发现了，说不得了，这个坏蛋变成这个样子了，怎么办？所以他想去阻止他，可是他没有办法阻止他，对不对？因为他力量太强大。后来阿拉丁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他说：“贾发，你知道吗？你还不是世界上最强的人，还有一个比你更强的。”贾发说：“是谁啊？”“是基尼妖怪啊。”然后这个假发就跟基尼妖怪说：“你也把我变成妖怪。”请问最后发生什么事情？最后这个基尼妖怪就答应他，也把他变成妖怪。这个时候假发说：“哇，我已经是世界上最强的人了。”不过这个时候，这个整个的剧情发生了一个180度翻转，在这个假发的背后出现一个神灯，结果这个神灯就把他吸进去了。所以这个假发呢就被神灯吸进去，他真的成了妖怪了，对不对？可是如果没有人去触摸这个神灯的话呢，他就一直是被困在这个神灯里面，他成了一个最没有用的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的结尾就是，我看到那个基尼妖怪就把那个假发的那个神灯一脚踢到了那个沙漠里面，不知道在哪个角落，再也没有人找得到的地方。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贪心的人怎么样？到头来是什么？你们当中有没有贪心的人？有啊有啊，点头。现在我讲没讲到之前就点头了哈。OK OK， 好，所以你们人世间是一场空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贪心不好哈，对不对？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贪心是怎么来的吗？有没有办法让我们不起贪心啊？有没有办法？ 好，这个今天这篇讲到其实就要讲这个怎么样让我们就是说首先是什么是贪心，然后第二个是怎么样让我们避免贪心。所以你们想不想知道？
想。
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想知道的哈，因为你们都是贪心的人。好，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这段经文哈，在路加福音第12章13到21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今天那个话筒我真的不太好，所以我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第12章13到21节哈，它是一个耶稣的比喻啊。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啊，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就要把我的仓库拆了啊，另盖更大的，要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好，感谢神的话语，我们先做个祷告吧啊。亲爱的天父啊，求你保守接下来正道的时间，特别祈求你啊，你的圣灵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么这个故事是其实是发生在主耶稣3年地上事工的传道生涯当中。我们知道主耶稣3年在地上传道，对不对？哇，主耶稣在地上传道，他主要的传道地方就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哈。所以主耶稣在加利利啊传讲天国的福音，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听过没有啊？所以他的传道受不受欢迎呢？他的传道大受欢迎哈。路加福音12章1节是这样记载的，也把我吓一跳哈。他说当时耶稣传道的时候，当时路加福音12章1节说有几万人聚集，我就在想那个场面有多大哈。后面还有一句话，甚至彼此践踏啊，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你不信，你可以看路加福音第12章1节啊。所以群众们争先恐后的要听主的讲道啊，对不对？那他给他们讲什么？讲了许多天国的道理，他给他们讲了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他给他们讲了逼迫当中的承认主的名，他给他们讲了那遥远又在却是在眼前的那个天上的国度，是不是？哇，我不知道你在场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啊。不过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讲的这节经文很有意思，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在群众当中突然间传来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我们来看第12章13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哈，老师，请你吩咐我的兄长给我分开家业，是不是？哎，为什么说这个是不和谐的声音啊？因为主耶稣在讲天上的事情，对不对？但是这个地上却这个请求却是地上的事情，对不对？主耶稣在讲永恒的事情，这个请求是短暂的精神，对不对？是不是不和谐啊？对不对？那么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在这样的场合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其实呢，如果你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也许你会比较理解和同情他，因为其实在当时这是一个正常的要求啊。什么意思哈？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当这个父亲啊，一家之主过世以后，你知道家产是给谁的吗？就是长子来掌控的，然后这个长子来分配家业，明白吧？估计这个人呢没分到，所以他不是长子没分到，然后他心里不服气，对不对？那么如果家里面在分这个遗产的时候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一般他们的做法就是去找那个当地的会堂里面的拉比老师和长老去给他们主持公道。所以这件事是不是一件好事啊？所以他这个人啊，他发现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拉比，有几万人聚集彼此见他，要听他的道，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拉比啊。所以这个人在想了，我找耶稣应该没错，所以他怎么样？ 他就拿了这个请求来到耶稣面前。不过他心情太急迫了，耶稣还在讲道呢，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些教会，这个传道人在台上讲道讲得非常努力的时候，最后突然间台下有一个人说，今天中午饭做好了没有就是这样的感受啊，很不和谐，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么不和谐？因为这个人呢、啊、心里急迫的厉害啊，对不对啊？他实在等不及了，老师赶紧给我分家业，我一刻都待不下去了。所以其实他的要求是其实是正常，明白吗？只不过心情有点急迫了。好，那么听起来这件事情是很好的事情，是不是啊？对不对啊？这代表耶稣有没有被大家接纳？好像耶稣已经被大家接纳成一个有权柄的人，对不对？对不对？而且还有一点哈，你们知道主耶稣在讲什么？讲天国的福音。我们以前可能跟大家讲过，就是天国的福音要带下来这个上帝的慈爱和公义的，对不对？否则这个天国福音有什么用？那么分家业如果分得公平，是不是正显示了这个天国的福音彰显出来，活出天国的福音了，不好吗？对不对？所以这是件好事呀。但是我们接下来的经文却告诉我们说什么？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啊，你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怎么说？主耶稣无情地拒绝了这个人的请求，是吧？啊，我们来看第十二章十四节哈，耶稣说：“你这个人，哇，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啊，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这个主耶稣态度不太好。你这个人，我查查原文哈，原文就一个字 ，man， 人啊，我看了以后非常的惊讶，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翻译的问题还是什么，原文就是 man， 人啊，你人啊，所以主耶稣我觉得他的态度不是很好的，对不对啊？那为什么呢？我后来就在我这个解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开动了我的神学头脑，我觉得我自己神学头脑比较好，我想明白了，因为按照神学正统来说，天国的福音是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要去天上的，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满足我们地上的要求的，大家同意吗？这个同意啊，说明你的神学功底跟我一样好啊，所以我可以想明白啊，对不对啊？因为基督的福音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在地上的要求，而是有朝一日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进入永恒的天国。所以分家业这个事儿，好像只不过是地上的事儿，对不对？所以不是主耶稣来的目的，大家同意吗？啊，所以这个神学很重要，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段经文不是这样解读的。这段经文你自己看下去，你会发现主耶稣拒绝他还不只是这个原因，而是另外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主耶稣认为这个人的请求是出于贪心。不信我们再往下看你就知道了哈。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很擅长利用正在发生的事情去教导门徒的，对不对？他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他就教导，这次也不例外。我们来看第十二章十五节啊，于是主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当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大家明白吗？主耶稣看出了这个人有贪心，这是主要的原因，所以呢，他就不愿意去给他分家业，而且借此要教导我们什么叫贪心，什么叫生命，对不对？好，那么这句话很重要，但这句话怎么解读呢？我跟大家说，这句话就是这段经文的关键所在。其实这句话有两部分，你要解读的话有两部分，就读明白这句话你才能够看明白后面的这个比喻哈。那这句话有哪两部分呢？第一部分主要是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这句话大家理解吧？我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谨慎自守这四个词啊，在希腊语原文是你们要用你们的眼睛看着，又要保守住、守护住自己的心，明白吗？看着什么？看着什么？看世界，看世界，看电影，不是，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让我们贪心的东西，所以呢，你的眼睛要看着。看着的意思就是不要去看那些贪心的东西，要守住你，然后呢要看正确东西，然后同时要守护住自己的心，明白吧？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免去一切的贪心， 弟兄姐妹，我们有一点点贪心好不好？
不好。
不好。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这里说免去什么？
一切。
什么叫一切？一切就是一切，所有的贪心，对不对？是不是啊？
嗯。
你贪图人家有一个 iPhone， 你也想买一个，好不好？
来。
好啊，好吗？
需要的话就。
需要就可以哈。
贪心。
OK， 好。对，所以你看这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谨慎自守，你们要眼睛睁大看着周围，要保护好自己的心，然后一切的担心都不要有。不过第二句话也很重要，第二句话是解释了第一句的话的。第二句话讲什么呢？因为因为就是解释嘛，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这个也要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你们知道什么叫生命吗？什么叫生命啊？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你就知道了，在创世纪第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有灵魂。这里没有提到生命是不是？不过呢，原文当中有灵的灵这个字就跟人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模一样一个字。在希腊语希伯来语原文当中，生命可以翻译成灵魂或者魂都可以的。所以其实创世纪第二章七节讲的是，亚当神赐给他一个灵魂，赐给他一个生命，让他成为有生命的人，明白吧？所以生命是什么？其实生命就是你的本身，就是你的灵魂，就是你的本身，就是你的存在啊！存在主义者会说，就是你的存在，就是你自己啦，这叫生命，明白吧？包括你自己的一切，内在的一切，就叫生命哈。好，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你的生命，人的生命不在乎什么？
家道丰富。
家道丰富哈，我这边也解释一下什么叫家道丰富。家道丰富就是你的产业很多，明白吗？你所拥有的产业很多叫家道丰富。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生命跟他有多少钱有关系吗？
没关系。
啊，有关系吗？
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啊？
嗯。
你觉得钱多钱少有关系吗，弟兄姐妹？
在世界上有关系，在永恒里也没关系。
在世界上有关系，所以还是有点关系的，是吧？但是我告诉你们哈，在这里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人的生命跟这个家道丰富一点关系都没有，明白吗？不要绕哈，不要说在哪里有关系，在哪里没有关系啊。不过讲到这儿，也许我讲的以后，也许我这样仔细分析，其实要告诉你们这个经文本身的含义哈。我讲到这儿，也许你有一点怀疑，是不是？我不知道，也许你会说，哎，大米，这怎么可能呢？你们听过一句话没有？有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
万万不能的。
你们都会背，对不对？你们喜欢前半句还是后半句？有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你想一想，如果没有钱我怎么活下去啊？哎，没有钱我怎么维护自己的生命呢？你怎么维护自己生命？
生存。
哎呀，所以你看哈，的确主耶稣这句话不太容易接受啊，也许你可以理解但不太容易接受，是吧？对不对？面对现实你容易接受吗？所以我告诉大家，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接下来讲一个比喻，因为他用通过这个比喻要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这句话他说出来对当时的犹太人也不太容易接受，明白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主耶稣是怎么样讲这个比喻的哈。我给大家读第十二章第十六到十九节，主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样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库拆了，盖一个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吧。哎，你读完以后会不会有种甜美的感觉，是吧？我跟大家说哈，我当时读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有点惊讶，因为和合本上面写的叫无知的财主，是不是啊？所以首先第一个印象就是财主，这个财主不太好。不过我读下来以后我惊讶的地方在哪里呢？我发现这个财主，我觉得如果我给他起个标题的话，我应该把他称作叫聪明的财主啊，因为这个财主身上有三个地方是令人羡慕的，你没有发现？我给大家讲讲啊，这三个地方啊， 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这个财主懂得投资，这里说他有许多田产，可能他投资啊，他投资在房地产，是吧？这个广东某个地方，对吧？他可能有内部消息啊，他投资房地产，田产丰富，对不对？第二个特征，他知道理财，啊，这里说他因为物产丰富，就打算盖一个更大的仓库，他要把小仓库拆了，搞个更大的仓库。这个人大概读过 NBA 商学院，他读过后勤，读过仓库学，是不是？第三个特征，他有长远的人生规划。为什么？因为这里说他自己规划了多年的费用，意思就是从此以后他财务自由，吃喝快乐一直到老死，是不是嘛？所以这个财主啊，我觉得认为他是一个聪明的财主，他懂得投资，他知道理财，他有长远的人生规划。所以我问大家，如果把这样的一个财主放在今天的社会，是不是令人羡慕啊？你羡慕这样的人吗？你说你不羡慕，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是吧？所以我问大家，今天我们当中绝大多数的人的梦想是不是就是这个？对吧？你有了点钱，你想干嘛？投资嘛，对啊，广东人说投机啊，当然不可以投机啊，投机某投机啊。OK， 我们有点钱就想去买房，是不是？不是吗？我应该没讲错啊。然后呢，等房子升值以后干什么？啊，趁高点把它变现卖掉，卖掉了以后拿到了钱以后，你会干什么？
交首付再来，
交首付再买房子。好，然后呢，最后你会把它变现，变成你会去银行开户了啊、你要把这个钱啊存起来，对不对？然后呢，去银行开户呢，你一看开好几个叫银行户头阵列，为什么？因为开放在一个地方不太安全啊、哦。那么最好就是在香港再去开一个。所以你呢，这个不辞劳苦拼命奔波，风尘仆仆跑到香港开个海外账户，对不对？我可能落伍了嘛，你们开的海外账户不知道在哪个国家，我不知道。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短视频，那个小视频说，那些人是怎么转移资产的？我没仔细看，因为我对这个已经不是很感兴趣了，不是已经不是很感兴趣，从来不感兴趣，因为用不上。OK， 好，所以开户开了银行账户以后呢，请问会干什么？理财嘛，对不对？这个你把钱放在银行账户不会贬值嘛，对不对？所以你要理财，然后呢，你要知道怎么样继续投资，你要搞一个理财方案，一部分在放在股票市场里面，一部分放在基金里面，还有一部分拿去干什么？转外汇，买保险，对不对？对。好，等这一切都做完以后，你会不会长出一口气说，哎呀，终于这些事搞完了，是不是？然后你会想什么？你会想灵魂呐、你有许多的财务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吃喝安逸，过你财务自由的下半生吧，是不是嘛？当然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当中已经实现这个梦想的人并不多，但是这个梦想一直在你心里是吗？对不对啊？你敢否认吗？好，虽然你还没有实现这个梦想，但是多么希望实现这个梦想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教会里面有一个已经实现这个梦想的弟兄，你会跟他做什么？你会听完讲道以后跟他好好聊一聊，对，你买哪个股票啊？告诉我一下，对不对啊？取经，对吧？对，好，所以，对，我后面还有一句啊，我知道在座有许多单身姐妹，你们想嫁给这样的好男人吗？你们想否认吗 ？OK， 好。好，所以是的哈，就是我们在就是在世人的眼光里，这个财主是非常令人羡慕的，是不是？甚至很多人其实都想要成为这样的财主。但是神是怎么评价这个财主的？我们来看看圣经上神是怎么评价这个财主的，好吧？我们来看第十二章二十节哈。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哎呦，我读到这一节经文实在太惊讶了。哎，什么神呐、 这个人啊，这么懂得投资的人，对不对？这么知道理财的人，这么有长远人生规划人，你说他是一个无知的人？我是多么羡慕这样的人呐、啊！我是多么想成为这样的人呢、啊？对不对啊？我是多么想嫁给这样的人呢、啊？是吗？对不对？神啊，你有没有搞错啊？那神会怎么回答？神说没有搞错。我们来看为什么神这样说哈？第十二章二十节的下半句，神继续说，他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哎呀，这句话我不知道大家读懂没有。神说：“是的，你是个投资高手；是的，你是个理财专家；是的，你有长期的人生规划，你一切都做得很好。不过你知道吗？今天晚上就要死了。”所以你赚的所有这一切，请问你给谁用？是不是？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吗？听明白这句话了吗？所以 OK， 你听明白以后，那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请问这个财主的无知在哪里？为什么说这个财主是无知的？为什么神这样评价他呢？
是他赚那么多钱他没听
好
的
OK， 好，我来跟大家说哈，我来跟大家说，这个财主的无知在他不认识神，
对，
是吗？
追求把钱当投资
啊，对，他不知道，其实他不认识神。讲更具体一点，他不知道神掌管他的生命，他不知道神是掌管生命的主啊，明白吧？啊、哦，他不知道他的生命在神手里面。那么，作为一个犹太人，真的不知道吗？我觉得他记性不太好。啊，我稍后会讲这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哈。也许他读过约伯记十二章十节，谁读过约伯记十二章十节？你知道讲什么吗？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神的手里，可是这个财主忘记了，是吧？也许他知道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六节和二十八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的一切都在神手里，对不对？可是这个财主并不相信。也许他曾经听过主耶稣讲过一句名言，他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们不管是高兴不高兴，我们都不能够活得更长一点，因为什么？生命在神手里。可是这个财主估计都没有明白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道理哈，所以这个财主不认识神，所以才被称为叫无知的。所以就算他懂得理财，懂得投资，也有长远的人生规划，但是他仍然是一个对生命完全无知的人，大家同意吗？所以讲到这里，我想我要挑战一下你们，对不对？请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像这个财主一样无知啊？你先别说你信主不信主这个事儿哈，因为我觉得教会里面很多人好像就有点像这个财主一样，对不对啊？我们的想法会不会跟这个财主无知财主一样？我问大家，你想不想去学投资？
想啊，
想。不知。对吧？毫不犹豫的就跟我想，我前面已经说这是无知的财主，已经是贬义的。然后我一说你想不想投资，你脱口而出想啊，真诚实啊，真诚实。OK， 好，你想不想？你有没有给自己规划过一个长远的人生？你觉得我七老八十，然后我几岁应该退休？退休以后应该有多少的这个退休金？我估计很多人可能都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你们现在交社保交了多少年了？还差多少年？
还差两
年多。 OK， 你怎么知道还差两年多？你不知道明年你可能就不在这儿了吗？你怎么知道你还要交两年多？你明年你可能今天晚上就不在这儿了，也有可能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所以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在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赚的一大堆的钱，大部分钱其实你都没花过。然后呢，你说那我可以留给我儿子，可是你儿子根本就不要你的钱，对不对啊？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请大家想一想，我们会不会真的就是这样一个无知的财主啊？我们有长远的人生规划，我们有我们的投资，我们有我们的理财，但是我们就是忘记了原来我们的生命掌管在神手里， 也许我们只有一天的生命，是不是啊？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哈，就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姐妹，她离世很快，因为前一个星期还在聚会，结果呢第二星期再去找她的时候，她的家人说她过世了，心脏那个好像是心脏病的问题哈。她什么时候过世的哈？就是聚完会，星期天聚完会以后，星期一她就过世了，明白吧？所以你怎么知道你的生命不在旦夕之间呢？对不对啊 ？OK， 好。所以长期规划好不好？好。投资理财好不好？好。但是同时你要更知道你的生命是在神手里的。好，所以讲到这里以后，我相信大家就更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要拒绝那个分家产的这个请求了。因为分家产是什么？世上的事情，对不对？你别忘了主耶稣当时在做什么，热血沸腾在传讲天上的事情，对不对？天国的事情。所以比起这个天上的产业，这个地上的产业可以忽略不计啊。所以那个人呢，问的很不是时候，明白吗？主耶稣最后在第十二章的二十一节哈，如果你有圣经可以看一下，他就讲了这样一句话，就回应这件事情。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基督信仰不是让你成为穷光蛋，基督信仰不是要人完全放弃地上的钱财，也不是说不可以分家产。基督的信仰是要我们不刻意的去追求地上的钱财，却忘了天上的产业。基督信仰是要我们去追求天上的属灵的产业，因为那才是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东西。大家同意吗？所以有一首小诗啊，金钱名利不看重，财务自由不追求，追求生命不止息，在神面前成富有啊，我就写了这样一个小诗送给大家。好，所以我们知道哈，人的生命不在乎什么
家道，
不在乎家道丰富哈。所以请大家记住啊，人的生命不在乎什么，不在乎家道丰富哈，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好，不过我想说，我们今天的讲道不能够停留在这儿，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讲了，主耶稣讲的那句话有两部分，对不对？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但前面还有一句话叫什么？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这两句话要放在一块儿，你才能完全明白他在讲什么啊。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人无知的去追求家道丰富而不追求生命的呢？刚才讲的是因为他不认识神。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人不认识神的呢？我刚才有提到过啊，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面对什么人讲的？他面对的是犹太群众讲的，对不对？哎，犹太人认不认识神啊？认识神啊，耶和华独一的主，我们独一的主，对不对？他们的誓嘛，对不对？申命记第六章四节，对不对？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的神，难道不认识主吗？我告诉大家个答案，令你非常的惊讶，他们知道主，但是他们把主视而不见，明白吧？这个财主或者这个请求分家产的人为什么会那样的无知？他有神的概念，但是他对神视而不见。请问他为什么对神视而不见？那我告诉你，答案就在刚才读的这些经文里面。对，就是因为有什么贪心，明白吧？那什么叫贪心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简单，先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定义啊。贪心就是过分的追求本来不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是不是？
对。
如果你追求你自己属于你的东西，你是在贪心吗？没有。但是如果你追求过于本来属于你的东西，是不是贪心了？
对。
那就贪心了啊。那么什么是我们属于我们过分的东西呢？那在这里要跟大家讲，这个信仰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真的相信神创造宇宙并且管理万物的话，你就应该知道神已经命定一切给所有人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一切神都已经赐给你了，同意吗？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贪心什么意思了。贪心就是说，如果你去追求神超过神给你的东西，就是贪心，明白吗？那你说什么是超过神给我的东西啊？两点， 第一点，你去看圣经，神赐给你什么？神赐下律法，神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如果你不按照这个生活，其实你就已经贪心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比喻当中，其实这个贪心代表的是人用人自己的标准去寻求人的东西，而不是用神的标准去寻求神的东西，明白吧？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赐给我们的东西当中也包括一个独特的东西，就是他自己。也就是说，他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去依靠神他自己来生活的。如果今天你不依靠神生活，你按照你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其实你也是一个贪心的人，明白吧？就是你越了界了，你超过了神给你的应许，这就是贪心。那神给你的应许包括他自己和他的律法上规定的所有的一切哈。所以所以一个人是不是贪心，看的是他有没有按照神的标准还是按照他自己的标准去追求他想要的东西，还有就是他有没有倚靠神的心。如果这两样都没有，对不起，那这个人就是贪心的人啊。其实我想在这边要补充一点哈，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讲钱，对不对？其实贪心其实不光是钱，因为按照刚才这个定义，你会发现其实所有东西都可以贪心，哎，大家同意吗？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有东西都贪心，可以说贪心是防不胜防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更加明白了哈。我想举别人例子不好，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对吧？我是在美国读神学的，在我读神学的最后一年呢，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要回国服侍了，我做了一件事情，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给自己建了一个庞大的书库，我有几千本书，现在已经有上万本了，几千本书哈，我为什么？因为我担心到国内买不到嘛，对吧？我的想法合理吗？很合理啊，但是你要知道，写讲章、做课程都需要参考书的，对不对？所以我就给自己攒了很多很多，千方百计的攒书。我记得当时就是只要有书有特价，我就去买。还有在美国呢，有许多书旧书啊，一块两毛钱，两块钱，就是在亚马逊那个旧书上面是有的，只不过它在德克萨斯州，搭在这个加利福尼亚，你要把它买来，再付点运费就把它买来。然后买来以后，哇，这个书本来原价要几十块钱，现在只要两块钱，明白吗？就是这样的哈。所以我给自己建立一个庞大的书库，我有一个圣经软件，里面都是书，然后我有很多 PDF 都是书啊，我有英文的，后来回到中国又搞了很多的中文书。等到我回国的时候，我终于感到心满意足啊！我就对自己说：“大米弟兄啊，你有许多书积存，可以做多年的参考。只管安安心心的写你的讲道吧。”啊，这是我现在编的哈。但是我有一天猛然发现，我是个贪心的人。我是怎么会发现贪心的？因为有了这些书啊，我告诉大家，我有了这些书，我更倾向于不祷告，而是去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就更依靠这些书。所以我每次写讲章，我一开始写讲章的时候，我花很多时间看这些书，明白吧？但是后来为什么知道是贪心的？我发现大部分书我都用不上啊，而且花了我一大堆的时间，就发现没什么用啊。因为现代的释经书它有个问题。他在证明这个经文的解释，这个词是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和合本不是写得很清楚，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弟兄姐妹也不需要让你去解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而是要告诉这个词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对不对？而不是说这个词是不是这个词，对不对？翻译的是不是这个词？所以呢，我发现很多书都用不上，我就开始怀疑我这样做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倚靠这些书不倚靠神。然后还有一个，当我随着我服侍教会时间长了以后啊，我发现其实服侍教会的关键不在于神学知识，而是在于什么呢？就在于这个生命是否成熟，明白吗？就是说神要的不是知识渊博的传道人，当然知识渊博很好，但是他更需要是生命成熟的传道人。就是你愿不愿意为主受苦，你不愿意愿不愿意谦卑舍己，这个才是更重要的事情，对不对？那你有了这些书以后，当我有了这些书以后，我就觉得自鸣得意，我就觉得我拥有了一切， 但其实我是一个无知的人，是不是啊？所以我突然间我就猛然发现，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我就猛然发现我是个贪心的人。因为我发现神要的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传道人，我发现其实很多的书没用，而且我还发现一点很恐怖的一点，我发现我攒的所有的书是我一辈子都看不完的，我算了一下又要看120年。所以对，我觉得我活不到120年，就算活到120年，我也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 拿来看书，是不是？而且都是一些没用的书。所以我发现我是不是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对不对？那我想告诉大家， 我讲这个例子告诉大家，是希望告诉大家，贪心无处不在，防不胜防啊，对吧？凡是不从依靠神出发的追求的东西，按照神的标准追求的东西，都是出于贪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贪心啊？啊，那你贪的是什么呀？你贪的是金钱吗？还有权力吗？哎，说不，这个太俗了。哦，像我一样是知识吗？嗯，是名誉吗？安逸的生活吗？工作的便利吗？人脉关系吗？别人的赞赏吗？是哪样？我不知道啊，所以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们自己，好不好？啊，凡是你看到什么事情眼睛发绿的，就说明你就贪心。我跟大家说哈，富人有富人的贪心，穷人有穷人的贪心。其实贪心跟钱没什么关系啊。富人怎么贪心？富人贪心就是这些钱怎么办呢？对不对啊？开很多的股票，什么账号，对不对？海外账号。穷人的贪心是什么呢？穷人的贪心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够成为那个富人呢？对吧？所以穷人有穷人贪心，富人贪心。那么请问你贪的是什么呢？然后我把这个问题问到给大家。好，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贪心其实跟金钱没什么关系。钱好不好？
好。
钱没什么不好的，因为其实钱跟你的贪心没什么关系的。那么请问，那贪心到底是什么来着？贪心的本质是什么？想过没有？好，我告诉大家圣经的答案，好吧？哥罗西书3:5，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哦，这节经文告诉我们非常重要，贪婪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其实贪心就是拜偶像，贪心不是别的，是拜了一个假神，明白吗？为什么拜个假神？想得明白？因为贪心就是过分的去追求，你也可以引号敬拜，过分的追求或敬拜不属于神的恩赐的东西，是一样东西，不是神，明白吗？然后把这样东西看得比神的律法、比神的同在、比神更重要，把这样东西放在你生命当中的中心地位，你去依靠它。所以你现在明白，贪心其实就是拜偶像，是不是啊？贪心就是拜假神，对不对？贪心就是不要神，贪心就是拿别的东西取代神。阿们啊。所以我问大家，贪心是不是一种最严重的罪？十诫里面犯了第几诫？第一诫，对不对啊？你仔细想哈，你会发现贪心就是我们的原罪了。你知道人类的堕落就是因为贪心吗？你们记得那个在伊甸园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当时蛇去引诱夏娃，对不对？然后夏娃是怎么被引诱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创世纪》3:6，他是这样记载，他说：于是那蛇去引诱夏娃，然后于是女人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就拿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请问夏娃摘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动机是什么？因为她想像神一样有智慧，对不对？所以她不想要神，她想不想要依靠神生活，明白了吧？她想靠她自己的智慧生活，所以她贪图这个智慧，明白？但当然最后我们发现她是一场空。那么同时这些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不光夏娃不要神，他也是不要按照神的标准，而是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来决定一件事情。为什么呢？你们看 你们在这些经文有没有看到夏娃的自己的标准啊？你看夏娃说啊，那个果子好做食物，谁的标准？他的标准啊。神说啊，别吃啊，对吧？神说不可吃，他说啊，好做食物，是不是自己的标准？也悦人的眼目，也是自己的标准，可喜爱的，也是自己的标准啊。所以夏娃在吃这个果子的时候，其实他用了自己的标准，他不要上帝的标准，他不要神，他要背逆神。所以请问贪心是不是人的原罪？那么请问夏娃得着了吗？没有得着，虚空的虚空，对不对？我前段时间刚讲过传道书，传道书里面说虚空的虚空就是来自于过分追求一些其实不是神赐给你的东西，是吧？那么贪心的果子是什么呢？刚才讲了虚空的虚空，贪心的果子就是虚空加上眼瞎啊，属灵的眼瞎，眼瞎了就再也看不到神的存在，只看到那地上那个所贪婪的那些东西啊。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就讲了家道丰富，所以你们明白吗？就是那个人，那个来请求耶稣给他分家产的人，其实他眼睛里他已经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听到耶稣在讲天国的事了，他眼睛里只有那个家产，我必须要把得到这个家产，我管他天国呢，我先得到这个家产再说，是不是？所以这个人是不是眼瞎的人，对不对？所以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不知道你们读过没有哈？有以赛亚书第六章有一段描写拜偶像的贪心人的结局了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很有意思。以赛亚书第六章，耶和华神对先知以赛亚是这样说，他说：“你去告诉我的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医治他，便得医治。”啊，这段话什么意思？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在拜偶像，然后呢，神跟他们说：“拜偶像的人啊，他拜偶像，他拜偶像就会成为像偶像那个样子。”我们以前有神学院里面有一个老师写过这样一本书的，你会成为你拜的那个样子。所以偶像是什么样子的？木头。所以呢，拜偶像拜多了以后木头，明白吧？眼睛瞎掉了，耳朵聋掉了，明白吧？所以贪心会导致什么结果？耳聋眼瞎，对属灵的事物毫无知觉了，然后呢，追求家道丰富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而且他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叫做无知的人，明白吧？所以你看贪心危险吗？危不危险？你都说危险，还好。危险啊，贪心很危险，贪心可不可怕？好可怕呀，对不对？所以你看啊，我们回到这个比喻，我们再来看这个财主在做什么。你看这个财主怎么样的啊？在这个比喻当中，主耶稣说这个财主眼里只有他的投资回报，只有他的理财方式，对不对？只有他的人生规划，但是他对神，他对生命是一无所知的。我重新再读这个财主所说的话，你就知道了。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你看这个财主说：“哦，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库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的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看到没有？”所以这个财主看到的是什么？他没有看到神的，他看到我的，那这就是贪心的人看到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不是贪心的，你就问自己，到底平时我是怎么扪心自问的？是我的，还是神的？是不是？我读到这节经文，我吓了一跳。为什么？因为我曾经读过另外一节经文，是描写魔鬼撒旦的。讲法一模一样，我给大家读一下好吗？在以赛亚书第14章12到15节，这段经文是记载魔鬼撒旦堕落的时候，神对魔鬼说的话。神说：“明亮之星啊，早晨之子。”这个是讲魔鬼原来没有堕落之前的天使的样子哈。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魔鬼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哇，这个魔鬼曾经还是一个伟大的天使长，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啊，接下来就是魔鬼的话哈， 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魔鬼说的话跟个财主说的话是一样的，对不对？这个魔鬼啊，那个眼睛瞎掉了，他没看见神，他只看到他自己。所以请问魔鬼是不是很无知？哎，魔鬼是很无知的哦，对不对啊？他是个眼瞎的人了。所以我想问大家，请问贪心的人是不是同有一个父叫魔鬼？你们同意吗？所以刚才你们都说我是贪心的人，我是贪心的人，所以你们父到底是谁？我不知道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看到贪心多可怕吗？所以我再问大家，你平时贪的是什么呀？你眼睛发绿的是什么？是金钱吗？是权力吗？是知识吗？是名誉吗？是安逸的生活吗？是工作便利吗？是人脉关系吗？是别人的赞誉吗？你知道吗？传道人有传道人的贪心。传道人贪什么？刚才讲了，贪书，对不对？啊，为什么贪书知道吗？因为书是他能够写奖章用的，是他的资源。传道人贪属灵的资源，还不光贪书，贪文凭，因为有了文凭就更好就业。啊，贪人脉关系。我跟我们同学关系可好了，知道吗？我有好多同学了，贪成熟的教会体制，因为成熟的教会体制里面做传道人比较简单，明白吗？有了这些服事就变得容易了，我就可以不需要时时刻刻倚靠神了。你知道倚靠神啊，每天凭信心生活好艰苦的，那是十字架道路啊。所以传道人贪心，平信徒有平信徒贪心。平信徒贪什么？想成为传道人，教导别人可风光了，站讲台可风光了，然后别人的赞誉可风光了，是吗？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属灵可风光了。所以请问你贪的是什么呢？好，你把这个问题留下去哈。所以我们经过这样一分析以后，你会发现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其实不太容易啊，做到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后面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叫贪心啊，对不对啊？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弟兄姐妹听懂了吗？听懂了。做得到吗？我仔细想来，我发现我很难做到。为什么？我这个贪心没有办法解决啊，对不对？好，那怎么办？怎么办？我告诉你，谢谢主耶稣基督，是吗？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所有的贪心的人死了，为我们这些所有贪心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偿还了我们这些贪心的罪债，让我们这些贪心的人竟然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被称义，不是吗？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以至于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贪心的时候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今天当你起贪心的时候，你知道吗？圣灵在小声的轻声的跟你说，不要贪心，因为那是拜偶像。然后他就会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点燃，再次的点燃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再次的把耶稣基督高举在我们里面，去取代那个这个偶像的地位。当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中心位置的时候，你还会贪心吗？你不会再贪心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死把我们从贪心的罪中拯救出来，把我们的偶像从心里面除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知道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吗？还是基督徒的生活是像那个还是像那个比喻当中的财主去为自己积财吗？我不知道你们今天还有没有为自己去积财养老保险，对吧？社保医保一大堆这些东西，当然这些东西不是说不要，但是这些东西不是你最重要的，对不对？基督徒的生活还是要主耶稣给我们分家产吗？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跑到教会里面，真的我们没有想到天国的事情，只想到说教会里面能不能有人帮助我解决一下家里的问题，家里的矛盾，对不对啊？基督徒的生活还是关注地上的事吗？不，基督徒生活其实按照这段经文是要关注天上的事。基督徒生活是要在神的面前成为富足，明白吗？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亲爱的弟兄姐妹，哥罗西书里面有这样一节经文，神的本性的丰盛，一切丰盛都藏在耶稣基督。所以今天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你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人的生命在于拥有基督。只有当你拥有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才拥有了真正的生命，你才能够在基督里面享受那真正的丰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吧。阿爸天父，我们祈求你读了这段经文，这个无知财主的比喻，让我们去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无知的财主，在这世界上还在寻求地上的事，而没有去想到天国的事。让我们知道，其实真的让我们看见拜偶像，贪心就是拜偶像，就是不要你，贪心就是魔鬼的行为。帮助我们从贪心当中走出来，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